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豪格这一次退的呀是特别仓皇，这一仗对他们来说败得实在是太惨了，可以说是他们建州女真自起兵以来第一次败得这么惨。他和阿巴泰率领的一万余大军在大中军面前根本就像是被大人欺负的小孩子一般，被打的是没有还手之力，同时也让他们再一次领略到了大中军的狡猾和奸诈。他们居然能将战场遮蔽，然后悄无声息地便潜入到了通州附近，让他和阿巴泰根本就来不及做应战的准备，甚至于连撤走的机会都没有，以至于完全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性，只能是仓促地先以少量的兵力来阻挡大中军，直接被大中军拖到了决战之中，就连最后一点扳平的机会都没有给他们留，以至于他们本来优势的兵力却根本无法同时集结调动起来投入到战场中，结果便在大中军凛冽的打击之下迅速地将他们杀的是大败。豪格率兵逃走的时候，只觉得这头啊有点晕乎乎的，仿佛这是一场没有醒过来的噩梦一般，让他觉得很不现实。想想他们建奴军这么多年来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败仗啊，以至于让他们这个亲王要临阵仓皇逃窜。听着背后远远传来的枪炮声还有喊杀声，豪格心中便一阵阵的抽搐。阿巴泰领着剩下的兵马断后，以大中军的兵力和战斗力，阿巴泰基本上是没有幸免的可能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给他争取撤出关外的时间呢。所以豪格根本不敢耽搁，甚至连他们的大营都没敢回，沿途便收拢了一些刚刚从通州城攻城战之中撤下来的那些汉军旗的汉兵，以及蒙古兵，还有一些朝鲜人，一路便败向了顺义方向，打算从黄崖关逃出关外去。李定国率领着三个骑兵营和几个步兵营紧紧地坠在豪格背后，不计不离，只要是瞅准了机会便立即挥兵突袭一番，并且沿途不断地差遣手下去收拾那些落单的建奴兵，打得豪格是火冒三丈，几次率部掉头试图咬上李定国一口，将李定国这条夫骨之躯一口给咬死。但是李定国却根本不跟他死磕，李定国很清楚自己麾下的这些骑兵没有豪格麾下的那些建奴骑兵和蒙古骑兵厉害，如果硬拼的话虽然不见得一定要输，但是起码损失惨重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才不会以弱击强呢。每每豪格被他追急眼了，想要率兵掉头咬他一口，李定国便立即后退，让步军列阵顶上去。本来骑兵对步兵啊应该是占有很大优势的，但是现在倒好，大中军的步军方阵却成了建奴骑兵的噩梦。大中军的步军方阵在建奴军眼中就是一个会朝着四面喷火而且满身都是骨刺的怪兽，咬不得打不得，稍微靠近还会被他们打的是屁滚尿流，所以豪格看到敌将用这法子对付他丝毫没有办法，只能是再一次掉头逃窜。而阿巴泰这一次出关所率的那些蒙古八旗和汉军旗的骑兵们则在豪格败退之时正在收拾家伙准备赶赴战场，可是没成想半路上豪格便带着败兵逃了回去，告诉他们不用再赶去和阿巴泰会合了，而是令其跟着他立即撤出关去。于是这些蒙古人和汉军们便知道阿巴泰和豪格已经被大中军给击败了，一个个顿时是惊慌失措，本来在他们眼中像他们这些建奴主子们那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可是没成想这才在通州跟大中军碰了一个照面，阿巴泰和豪格领着他们之中最精锐的兵马却被大中军一战击溃，看架势阿巴泰弄不好都折了，于是他们哪还敢再去迎战大中军呢，于是他们便乱哄哄地跟着豪格跑了起来。 可是豪格麾下多为骑兵，他们这些蒙古八旗还好一些，蒙古八旗呀也都是骑兵为多，可是却苦了这些汉军旗的汉兵们了，他们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步军呢。豪格在前面跑，他们便只能在后面跟，而李定国便率领着大中军的骑兵紧追在他们屁股后面，不断的一口一口的将他们吃掉。可怜跟着阿巴泰和豪格出征的这些汉军的正蓝和镶红两旗的汉兵了，此刻的他们都成了倒霉蛋。李定国可不管他们是不是汉人，只要你们留着金钱鼠尾的小辫子，便全当他们是鞑子兵。领兵追杀他们的时候是毫不留情，结果是没跑出去多远，汉军正蓝旗固身额真同图赖便被李定国率部给追上，一刀便将其砍翻在了乱军之中。同图赖乃是当年叛头贱奴的汉奸童养真的儿子，大汉奸童养性的亲侄子。这一次他没想到跟着阿巴泰入关，却落得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而镶红旗固山额真石廷柱却狡猾得多了，他基本上始终都跟在了豪格的身边，表面上啊是侍奉豪格，便于听令行事，其实呢还是觉得跟着豪格呀要安全一些，所以他就没有跟着他麾下的汉军镶红旗的兵将们在一起。而他麾下的汉军镶红旗的兵马在这几战下来也基本上消耗殆尽，死的死，降的降。豪格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被大中军在后面追着屁股绕过通州城，一路朝着顺义方向奔逃，打算呢原路返回黄崖关口，出关逃回到关外去。本来有人建议他干脆朝着山海关方向跑，那样的话可以更快的和关外的大军会合，但是马上便被豪格一鞭子给抽到了脸上，大骂了一顿。豪格岂是没脑子的东西啊，这会儿他朝山海关跑，后面有大中军的追兵，山海关还有大中军的守军，他跑到山海关不跟找死一样吗？被堵在山海关内，他们一个个恐怕是都逃不出去。所以出这个主意的家伙根本就是脑子进了地沟油，挨豪格一顿鞭打，纯属是自找的。等到过了通州快到顺义的时候，这几十里路啊便成了贱奴军的噩梦。大中军在李定国的率领下如同夫骨之躯，毫不松懈地一路追杀，兵败如山倒的贱奴军成百上千地被他们一口口地给咬掉。本来阿巴泰和豪格率领出关的三万多贱奴军，等跑到这里的时候，留在豪格身边的仅剩下了数千人，一部分蒙古兵心知跟着豪格没什么好处了，半道就在他们的头领的率领下悄然脱离了豪格，分成了小股绕道逃往了怀柔。这些蒙古人呢一点都不傻，他们跟着豪格跑了一路之后，便发现这大中军的主要目标啊都集中在了豪格身上，试图一举将豪格也留在关内。跟着豪格跑那危险要非常大，倒还不如脱离了豪格自行逃命更安全一些，趁着大中军都盯着豪格，他们反倒可以更方便地逃出关外去。所以大批随行的蒙古兵便逐步地脱离了豪格，使得豪格所控制的兵力是越来越少。而豪格一路奔逃也看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会儿大中军死死地吊在他背后，让他也无暇去管这些事情，只顾着率领他麾下的那些贱奴兵逃命了。故此啊，在京城东部到处都是溃乱的贱奴军，一个个都是惊慌失措的夺路奔逃，谁也顾不上谁了。贱奴军这么多年来打出的威风，到现在啊，可以说是彻底被这帮家伙给丢光了。他们再也没有刚刚入关的时候的那种威风，只顾着低着头一路狂奔，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呀？当一支军队的军心涣散之后，任谁呀，都没有办法将他们重新收拢回来。贱奴军也是如此，打胜仗的时候啊，他们个个是势若猛虎，但是一旦是打了败仗，他们比起明军呢都强不到哪儿去，都彻底的变成了胆小的兔子一般，什么战斗力都没了。因为逃得慌张， 他们连营帐都没有来得及收，各种带入到关内的辎重也基本上丢了个精光。入关这一路上劫掠的那些子女和财帛更是没有办法带走了，结果在通州城外一下全部都丢给了随后杀到通州城外的大中军了。远远的，豪格在战马上看到了顺义城的时候，扭头看了看背后，发现一直追他的大中军这会儿终于是不见了，不由得让豪格和随行的那些奴兵们一个个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再低头看看他们的战马，这些战马这几十里路狂奔下来，一个个也都是通体都是汗，肌肉啊突突直跳。追兵可以稍稍控制一下马力，让战马稍稍休整一下，调整调整。可是这逃兵啊，是只顾着逃命，却不敢动不动就让战马休息。所以见奴兵们这一路上只顾着打马奔逃。等到了这里的时候，战马已经非常疲劳了。而一些兵将的战马到了这会儿已经累垮了，他们一停下来，这战马便会会地嘶鸣着，四腿一软便瘫卧在了地上，任凭他们的主人是如何打骂拖拽他们都不肯站起来了。有些战马是口吐白沫，卧下之后便倒在地上，眼看是不行了。至于少量的步军呢，这会儿等他们跑到这儿的时候也都累得是一头栽倒在地上，连手指啊都不想再动一下。能跟着跑到这里的步军那都可以说是精壮之人，但是到了这里，他们为了逃命，他们几乎将身上能丢的东西基本都丢光了，仅剩下了贴身的一条裤子，实在是没法丢了。至于什么甲胄武器，这会儿啊想都别想，要是带着那些东西，他们早就被大中军给追上宰了，要么也是活活给累死。这会儿啊，形容他们像是一群要饭花子，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过分。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建奴的战马，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好马。但是即便是再好的战马，这体力也是有限的，必须要跑一阵之后，便要让他们休息休息。这么一路上几十里的狂奔下来，再好的战马也受不了。而奴兵们也都是爱马之人，等快到了顺义城的时候，已经看不到背后的追兵了，他们于是纷纷带住了各自的战马，心疼地跳了下来，牵着战马开始缓步的前行，想要让他们的战马呀也休息一下，否则的话再这么狂奔起来，等他们过了顺义，这些战马也基本都跑残了，那么剩下的出关之路，他们这些人就要靠着两条腿倒腾了。天知道大中军还会不会追上来，没有了战马，他们便真的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所以眼看着大中军追兵不见了踪影之后，豪格便也松懈了一些，下令让部下们稍作休息，让战马们也歇一歇，饮点水，再给他们喂点精料，养足了精神接着逃窜。经过这一战之后，豪格他们这帮奴兵算是彻底被大中军打怕了。大中军那可怕的火力让他们想想就觉得是不寒而栗，还有大中军那如同火刺猬一般的方阵，他们更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应付。这一次入关，他们算是彻头彻尾的败了。现如今他们这帮奴兵们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一心只想着赶紧出关，返回到关外去，归到他们建奴大军之中才能获得安全。可是天不遂人愿，就在他们放慢了速度，正缓缓地朝着顺义城行去的时候，在他们的右前方朝白河方向的一大片森林处，却突然之间响起了一阵号炮之声，紧接着便响起了一阵嘹亮而且急促的号声。
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